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希伯来书第13课，就是经文10章19到39节的内容。那今天的经文的话是需要用倒装的方式来讲的。我们先来看最后一节经文，给了我们一个比较总结性的说法，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信仰上后退，是很容易陷入沉沦，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失去灵魂的得救。那这句话是非常有分量的啊，也很吓人。首先要是就是啊、分辨一点，这里所说的信仰上的后退，不是说我们一般意义上那些类似于叫人跌倒的罪，或者说你的生活当中各种啊、大大小小各样的过犯这样的罪。比方讲说你今天说了不造就人的话，让别人软弱了，结果导致别人几个礼拜没有来教会聚会。或者又是你自己犯了一些一般性的罪啊，例如什么撒谎啦，做了一些不公义的事情，它不是指这样一些罪，它指的是一些大方向性的罪，就是有关于我们得救的问题。就像是26节到31节所讲的是践踏神儿子的血，这里跟约翰一书所说的恨弟兄的罪，它其实是指代末世的罪，特别是那种敌基督的，大部分都是指亵渎圣灵和离经叛道的罪。那当然，这个跟解经有关系，我们不详细的展开，但我们就先把这个结论说出来。可能我们会觉得说这种事情离我们很远的，怎么我也不会沦落到不信主、离经叛道。但是其实圣经已经给了我们这个章节的一个小标题，叫做劝勉和警戒。有一件事情很明显，就是38节说神不喜欢我们后退，因为所谓的大问题，它其实最早的时候都是从小问题开始的，大衰退最早的时候总是从小小的这种后退开始的。就像有大麦主的那个样子，他一开始可能只是贪财，那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贪财就变成害命了，后来以至于他的心很硬，已经自己卖耶稣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最后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到后来他其实已经不能悔改了，神已经没有给他一个悔改的心。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才劝导我们说，我们在信仰上要上进，要一直保持一个上进的状态，原因是你不前进你就一定会后退。因为不管你愿不愿意啊，不管你知不知道，其实我们得了解一个现实，就是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属灵的战场上面的。关于什么是属灵的战场，那有很多说法，不同的宗派也有不同的说法。那我还有不同的这个历史阶段，可能也有不同的说法。但我们今天就希伯来书来看一下他是怎么说的。你看32节，他说要我们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的大征战的各样苦难。大征战的各样苦难，这句话似乎是比较难以理解，因为我们可以说是和平年代的基督徒，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蒙福的一批基督徒了。因为就我们现代人而言，你想拥有多少本圣经，你就可以拥有多少本圣经。那聚会也是在很舒适的地方，正常的聚会。就算你要穿越地球，也不过就是几张机票的事，对吧？所以对我们来讲，哪里有什么大苦难、大征战？或许我们还觉得说，我们这一代的人基本上没有这个受逼迫、受苦难的可能性。但是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子的吗？我们可以先问一下自己的内心啊，然后我们再来看，如果按照希伯来书32节的要求，我们一起来追想一下这些往日，先看看耶稣基督和历代的信徒们，他们所经历的那些大征战、各样的苦难，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所面对的问题。首先从耶稣基督的生平看起，我们的主他所经历的这个十字架、门徒的出卖、政治和宗教假教师的逼迫，对他而言其实就是人生当中的大灾难、大征战的各种各样的苦难。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镜头再推远一点，你来看一下基督徒的群体。从4世纪前呢、 基督徒就是从使徒那个时代一小群人，到后来福音传开到差不多300多年，快到40几的时候，其实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一直生活在这个逼迫当中的。所以你看，他近400年，几乎是好几代人，他们几乎是生在逼迫当中，甚至死在逼迫当中，但是在大逼迫当中还是坚守信仰。所以，对他们那个年代的人来讲，这就是他们的大征战的各样苦难。当然，当中也有不少这种后退、放弃信仰的人。但是，真正的基督徒是能够因信而生的。好，我们讲的是40纪之前，那么40纪到14纪末的基督徒，那个时候，东西罗马教会分裂，然后那个政教都是非常的合一的一种状态，差不多整整1000年，历史上叫做什么黑暗的中世纪啊？因为这个天主教错误的教义所带来的这种迷信啊、赎罪券呐、还有平民老百姓，你根本不可能读圣经的，这读能五百，哪怕这都是500年前，所有的能读圣经的有文化的人，要么他们就是牧师，要么就是社会的，管理阶层，像是律师啊、精英阶层，普通的老百姓都不识字，所以那个时候的信徒，他们走的都是那种神秘路线和形式主义的错信。对于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来讲，那就是他们的大征战和各样的苦难。当然，我们知道，返回到他们那个年代，肯定是有名义上的基督徒，但是也有真正的敬畏神的人，他们是因信而生。那后来就到了16世纪，马丁路德改教之后，基督教可以说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前所未有的分裂成各个宗派，现在各种各样的这种迷乱的各种的宗派，传统的那种宗教的迷信和独裁虽然是被破除了，但是还有一部分传统的正统的美德，其实我们也是正在渐渐的失去。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信仰基督教几乎是在非常迅速的世俗化，然后个人主义和无所谓化。就正如圣经所说，在末世的时候，有许多的假先知和败坏的人出来，然后羊群会变成狼群，爱会变成恨，因为当不法之事增长的时候，人们的爱就会消失，甚至会彼此的相恨、相迫害和相出卖。那每天我们看到很多的新闻，我不知道你们有多么深刻的去近距离看这些大大小小的社科的新闻，全世界的你会看到有那么多的欺骗，对吧？我们就拿网络这么普遍的这个平台来讲，现在还有什么明网、深网跟暗网，里面充满着多少的欺骗，还有人与人之间的不公义，更不要说现在大面积的这个全球的经济的动荡，家庭的破碎，还有社会的混乱，还有各种各样的个人情绪的崩溃，这其实都是魔鬼仇敌在现在社会的伎俩，就是为了偷窃、毁坏跟杀害。据说我们现在中国抑郁症患者都有几千万了，这种现象可能是历史历代这种都不曾有的。但是在这样一个大环境里面，我们怎么保持自己的信仰纯正和对上帝的坚贞，并且像10章35节到36节所说的那样，不丢弃勇敢的心，而且要忍耐，等我们行完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我想，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属灵征战的战场。所以你看，我们其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挑战。我们现在看似在一个和平时代，你可能没有机会为一受逼迫到那种程度，就像34节所说的那样，因为信仰的缘故，你连你的家产都会被夺去，因为上帝没有把你放在那样一个时代，给你那样的试探。但是神把我们放在现在的社会里面，现在的机会，我们能不能用现在的生活活出福音，其实对我们是我们这代人的一个挑战。因为我们的生活其实是在见证我们的信仰和我们是属神的人，并且见证我们是没有丢弃勇敢的心，我们是忍耐的，我们是想要完成神的旨意的一批人。那你说我怎么见证？怎么见证？如果简单来说，就无非是复制耶稣基督的生平。我们， 当然，这个是展开的解释。短说就是效法耶稣，因为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把自己的生平、耶稣基督的生平这样一个模式，在生命当中给演绎出来，就是我们在效法基督。我有很多例子啊，大家可能大家的战场也好，大家的挣扎也好，可能在不同的层面上面，我就拿最普遍的就是婚姻的例子来举例。你比方说是婚姻，婚姻在。啊，家庭当中，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关系的开始可能只是单方面的努力，但是关系的成熟确实需要双方面的努力。那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一个人单方面一直在努力，那对方就是这样了，他不改变了？我跟你讲，一定是有这样的情况的。我们现在听到很多那种见证，都是让人啊痛哭流涕的，啊。好像努力了十几年，终于就好了，甚至有的时候祷告几天就好了，结果就是那种皆大欢喜的。但是其实，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因为人的罪和挣扎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我们的挣扎也是真实存在的。如果只是简简单单的，小小的努力，那么简单就好了，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忍耐了，不需要丢弃勇敢的心，不需要那么大的信心了，对吗？所以。有的人认为说，我只要活出啊，神的心意啊，我只要我合神的心意，可能神就会把这样的问题给我解决了。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有一些家庭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并不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所有的难处、难题，包括难以相处的人都能完全的被除掉。对有一些人来说，可能是难以相处的配偶；对有一些人来说，可能是不讲。道理，或者说是很破碎的童年和父母，有一些人来讲就是啊，叛逆的孩子，或者说一个长期患病的家人，或者说一段比较挣扎艰难的岁月，面对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是应该不丢弃勇敢的心，应该祷告的，因为19节到25节一直都在劝慰我们说，我们有一个大祭司，他把他的身体都舍了。因为他用他的身体代替了圣殿当中的幔子，以至于我们能够存着充足的信心到上帝面前来求帮助，所以我们应当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但是需要警示的就是，上帝帮助你可能有不同的方法。第一个就是直接把你的问题拿掉，第二就是让你成熟，成长到一个地步，让你本来以前的问题，现在对你来说它根本不是一个问题。那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的爱心就会增大。比方讲，你发现你的配偶还是挺可爱的，甚至他不改变，你也可以很爱他，也是有这样的可能性。所以，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其实只能自省了，因为经文是给我们自己看的，不是给别人看的。那经文给我们看的，我们能做的就是我们自己要不要来顺服神，因为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自己才是神手中的工作，神允许一切，他也做成一切，为了是在我们身上完工。成就这美善的功，当然，神对我们的期望肯定很多时候比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期望都要高的很多。那这就有的时候很挑战我们的价值观了。我们对婚姻的期待是什么？我们对人生的期待是什么？我们对事业的期待又是什么？当然，我相信每个人都是想要那个最好的、最高的、最完美的。但是很多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生活跟现实情况不匹配的时候，然后神还没有。马上把你的这个问题挪走的时候，可能是要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婚姻、我们的所面对的一切，它的本质其实就是福音，是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演绎过的，就是在你的环境当中为罪人洗脚、忍耐等候，以至于死。如果特别是亲密关系啊，如果我们不带着这样的期待的话，很多时候你可能会失望，哪怕你说你再换一个配偶，有可能也会是这样，甚至你单身，你会有单身的挣扎，对吧？所以我们要帮助自己的眼睛向上看，因为真实的生活就是这样子的，很多人是需要等待的，有时候你要等待很多年，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效法众圣徒一样。在信心当中等待，其实这是整本圣经都在问的一个问题。那希伯来书也在劝勉和警戒我们，我们是不是有诚实和充足的信心，用一生来荣耀神，等待他。 那我们看耶稣基督，他的生平是怎么荣耀神的？他的生平就是福音，就是救赎。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呢，对吧？如果你以前听过一些牧师帮你做这个"基督徒"这个词的一个词汇原意的解释，你会知道"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小基督，小基督啊。我们作为小基督，我们的生平也应当是对福音的演绎，就是你在生活当中不停的演绎耶稣曾经演绎过的福音。什么叫做演绎福音呢？就是演绎我们的罪得赦免，演绎我们整个人能得到改变，演绎我们和基督同死同活。然后这些事情透过你夫妻之间的关系，你亲子之间的关系，相互的舍己来拯救对方。虽然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啊，但是我们不停地效法他，然后让对方能够成为越来越新的新造的人。所以，我们就是不断地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对方。我们做的事情都是对别人有益的，可以促进别人得救的事情，也可以促进别人成圣的事情，也可以让别人成为新造的人这样的事情，对吧？我们狭义的来讲，我们服侍，我们只是传福音，然后辅导他们，明白圣经。但是广义的来讲，我们的生活就是在演绎同样的事情。哇，你说这个太难了，这可能不是我能做得到的。不对啊，这个希伯来书不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凭着耶稣的血，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入至圣所。”我那个弟兄姊妹，这个应用，它可以应用在很多的层面。你在极难的时候，这个可以帮助你啊，建立起你的信心，因为靠着耶稣的血，你坦然无惧的来到至圣所的面前，求神的帮助。但是，经文在这里19节到30。九节这个经文的本意啊，我们联系上下文，它的意思是，对，你是有主的人了，你是有帮助的人了，你是可以活出不一样的人生的。然后他又说什么呢？他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且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意思是，这个帮助，你所能受到的帮助，那不是小小的帮助，那是神的儿子用身体和他的血所谱写的福音。所以你需要有充足的信心来面对一切，无论你现在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现状。然后他又说，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然后他又说，你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善行。意思是说，你如果今天你看到我舍己，你就被激励了；我如果今天看到其他的弟兄姊妹彼此的相爱、彼此奉献，我就被激励了。然后其他的弟兄姊妹又看到别的弟兄姊妹他们那种对信仰的真诚和坚韧，然后我们就可以彼此勉励、彼此帮助。就像是在以利亚那个年代，当他觉得自己很孤单的时候，神告诉他说，我为自己预留了7000个不像巴力屈膝的人一样。神告诉我们，世界上属神的人，对信仰坚贞的人，有这么一批人，跟这么一批人一起走天路，你会越走越有劲，你不会觉得孤单。所以你要把自己常常放到这样一群肢体里面去，什么？彼此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不要让我们被世界所发生的事情，被眼前的那种难处所丧了志，失去勇敢的爱心和盼望。然后希伯来书又说，所以呢，你要做什么？你不可以停止聚会，因为神的恩典和内在的动力是通过他所定的蒙恩的管道所赐下的。我们不要学习那些已经停止关聚会的人，反而是要彼此的劝勉鼓励，常常在这种相亲相爱的集体当中，哪怕有的时候是彼此劝慰、彼此责备，因为我们知道那日子临近了啊！你要看这句话，因为我们知道那日子临近了。那什么日子临近呢？ 就是整个希伯来书在讲的我们身体得赎，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被收养成为神的儿子，成为新造的人，成为列国之光，领受圣灵，超越死亡，完成了律法的要求，在最后的审判和今生的不断被神见证为义，在新造的世界当中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的时候。OK， 我想今天的信息也够多了，我盼望大家能够再把这个19节到39节听完了以后，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重新的来读，看一下上帝根据这个上下文，他想要我们，预备自己成为何等成熟的信徒。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愿神祝福你。亲爱的天父，我们为每个礼拜的信息感恩。主啊，对啊，希伯来书所记载的这些患难、这些苦难、这种各样的大征战，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比较遥远的信息，但是我们深知道主你的圣经，你的话语是超越历史、超越文化、超越种族的，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作为我们今天的劝勉和努力方向的圣言。主，求你给我们看见，让我们知道你要我们像保罗一样快跑跟随努力面前不后退的原因，是真的要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不靠着自己的努力，完全靠着白白的恩典到你的面前来接收你被称为神儿子的名分。但是主啊，这条征战的道路，每个人都有自己现场征战的生活现场，求你给我们的力量能够克服心中和生活当中所有的患难和征战，帮助我们成为刚强。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